弟兄姊妹平安，很快哦，你有没有想过圣诞节就到了？很快哈，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去年的圣诞节晚会？温迪姐妹编导了一出《东方博士来朝见耶稣》的舞台剧，记吧？各位记得吗？没有人几个记得，糟糕，记得记得哈。其实，在圣诞故事当中，最神秘的人物就是东方的博士。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论述，所以就有不同的说法。根据基督教的另外一支东正教的那个 东方教会的传统，他们认为东方的博士有十二个，有十二个博士。那根据西方教会的传统里面却只有三个。为什么三个？三份礼物嘛，三个博士，听起来很合理嘛，同意吗？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说法的是什么？其实啊，不止三个，应该有四个，因为有一个在路上走失了，所以只有三个平安的到伯利恒来。当然了哈，这些都是从人来的论述，真实的情况不得而知。那么圣经里面没有明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圣经如果没有明讲的话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同意吗？是不是啊？但是当年来朝拜基督的博士，他们究竟是谁？为什么马太要选择他们来论述耶稣诞生的故事？那么他们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甚至对所有的人有何意义？这确实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同意吗？是不是啊？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说什么？Hello， 又不动了。哦，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没有开。耶，好。他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的，记得几个？有没有写三个、十二个、四个？没有。有这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各位记得哈，这个博士，希腊文里面是 Magos。Magos 的话，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magician 这个博士魔术师啊，就是从这个字演变出来的。啊，但是请你注意哦，他们不是我们今天这些玩把戏的魔术师哈，他们是博士。但请你记住哦，这个博士也不像我们今天的博士。我们今天的博士只专门研究一门功课，一门专业，那么其他的怎么样都不敢讲了。你们在我们当中很多博士，你知道，只专门一门研究一门学问，其他的就不太很清楚了。这个不是的，在当年这些博士是在巴比伦跟波斯里面的一些所谓的智者，啊，他们精通科学，精通外交、政治跟宗教，他们是教师、先知跟模式极深的人物，非常类似我们看过那个但以理书里面那个但以理，记不记得？啊，但以理在巴比伦跟波斯里面的那个地位跟角色，他能够解梦，他能够知未来，他们能够懂政治，他们能够通鬼神，哇，很棒的哈。所以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的话，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wise man， 是 wise man， 很好的翻译，他们是博学知识，很博学的 wise man。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到的哈，这几个博士是不是犹太人啊？不是犹太人，这几个博士是外邦人，他们可以说是异教徒，他们很可能从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犹太人的口中听闻有一位要来的犹太人的王的这个预言。这位要来的犹太人的王啊，不是普通的王，是预言传说已经很久的伟大君王，是长久以来犹太人一心一意深切盼望来到的所谓的受膏者。啊，严格来说，啊，博士是不是从犹太人口中知道这位要来的犹太人的那个预言，那个王的预言，还是经由其他的渠道？圣经里面其实也没有明说，对不对？我们真的就无从得知了。不过圣经的经文里面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博士从天上出现的一颗星知道这个犹太的王的出现，是不是啊？这个星和这个星，他们从大自然的 观察，记不记得他们都会什么？会观天象的哈，崇鬼神哈。他们从大自然观察里面看见了这颗星，那么远程就从东方而来。就请你记住哦，这个路程并不是很近哦，路程很远的，可能数百里哦，可能需要好几个。其实如果看圣经的话，其实可能要超过半年，可能一年将近两时间才来到耶路撒冷哈。你从圣经里知道他两岁以下的哈，所以他们很走了很远。他们走了那么远的目的是什么？走的目的是什么？走的目的是要怎么样？要来拜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我相信博士并不知道这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他不知道啊。他我相信他也不知道这个是神差来的，要来拯救世人的救主，他是耶和华拯救。我相信他不知道，他们只是知道这些事情，远道而来朝拜犹太人的王。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描述了耶稣基督诞生这个故事里面，这些东方来的博士，如果你想一想，其实代表了我们当中很多的基督徒。你们注意到没有？我们原本不认识神的，我们原本是离神很远的，因相信所听到的福音，现在得以靠近神，同意吗？正如保罗所说的，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怎么样？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有没有关？无关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的，是以色列国民以外的，在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是没有关系的，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他说什么？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跟以前不一样了，如今却在基督里，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你注意到没有？有没有很相信？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跟东方的博士是很相像的？就是因为其实就我而言，我成为神国家一份子，我就是这样子。很多人知道我出生在台湾，很多人也知道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最讨厌基督徒，看到基督徒就想揍的。我感恩我从小没有机会认识神，没有机会成为神的儿女，是神把我从台湾带到美国来，让我有机会认识神，让我得到这个救恩。这一路走来，我都觉得是神的恩典。来美国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耶稣，就这样。我感觉我自己走了很远的路，就像博士一样，我能够朝见基督是何等的蒙福。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你知道意思吗？圣经告诉我们，博士来到犹太人的王城耶路撒冷，来到王城耶路撒冷，那么他们进到犹太人王希律的王宫里面。哎，为什么要进到王城里，进到王宫里面？为什么？找王嘛，对，他们认定什么？王应该是什么？王应该是生在王城里，王应该是生在王宫里面嘛，是不是？这个自然定义嘛，没错嘛，应该是这样子嘛。所以他们就来到王城耶路撒冷，来到王宫里面，希望见到这个王。那么他们也认为啊，犹太人知道这个犹太人的王诞生了，合成的犹太人应该怎么样？高兴的不得了，应该是什么？普天同庆嘛，是不是啊？结果怎么样？事实相反，很讽刺的，这位伟大预言当中犹太人的王，并不住在王宫里面，不出现在王宫里面，没有，耶路撒冷的百姓也没有因此普世欢腾啊，很有意思的。其实就如这里第三节这边所说的，第三节是什么？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哇，你看到没有？希律王知道这个新生的王是基督，他知道的，啊，是那位要来受膏者，所以怎么样？他就问了，召集了这些祭司长、民间的文士，他知道出自在哪里，他就问他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但是接下来经文呢告诉我们，知道他却没有安好心眼，他不是要知道在哪里以后去朝拜基督，而是什么样？而是心怀鬼胎要谋害基督。而外邦的博士虽然不认识基督，不知道基督，却专心的要来寻求耶稣，要来朝拜基督。 哎，弟兄姐妹，这个是福音，马太福音的一个重点。耶稣是犹太人期待的要来的王，受膏者，基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嘛，哈，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就是这样的哈。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有神的应许的诸约，却集体在犹太人的领袖、这些祭司、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的带领之下，拒绝了这一位生下来做王的基督。而这位被自己的人所拒绝的犹太人的王，我们知道却要成为世界的救主，救赎一切相信他、接受他的人。这包括你，包括我。今天说实在的，今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恩典当中，能够在这个圣诞的故事里面成为蒙恩的一份子，弟兄姊妹，这就是马太描述圣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我这样描述，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对耶稣基督诞生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注意到没有？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是不是啊？是不是啊？那么请问一下哈，在这两种对基督神的反应里面，你是属于哪一种？你是属于哪一种？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就像希律王，就像犹太人，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而不安？各位知道，这个希律王是不是犹太人？希律王不是犹太人，希律王是以东人。以后我有机会再跟你谈哈。他这个也很有信心机的哈。以东人他规划为犹太人。因为罗马政府的支持，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37年，其实他是蛮聪明的，也蛮能干的。他是犹太历史当中最著名的建筑建造者，他扩建了当时耶路撒冷的第二个圣殿，所以后面的人就称为以西利的圣殿，圣殿是他建的。他修建了盖撒利亚的港口，他建立了马萨达城堡，他建立了希律宫，很伟大的一个建筑物。可是很不幸的，这个人是残暴不仁，他为了权力，他曾下令杀死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子、自己的朋友，甚至反对他的拉比。希律对基督诞生的消息的反应是什么？这里说是不安，心里不安。这个不安的原文的意思是被摇动 ，shaking， 被摇动，心里忧愁。当然会忧愁了，为什么？为什么会忧愁？王嘛，他喜欢做王，他的王位是他付上极大的代价，受尽的痛苦，讨好罗马皇帝而来的呢。拜托，他不惜一切的代价，包括各种手段、计谋、逃避的方法，要保持他的王主、王国王、王的地位啊。那么，当对基督的来临怎么样？当然不喜欢啦，当然不安哦。所以怎么样？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当下。他就怎么样？希律就暗暗的召了博士来，细问那颗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啊？然后怎么样？希律就差博士去往伯利恒去，去仔细寻访那新生的王。这边请注意哦，这边已经告诉我们，就寻找那小孩子哦。这个不是寻找那小 baby 哦，你知道哈、哦？这个小孩子意思是什么？是2岁以下左右的孩子了。所以这个博士不是到马槽里面去看耶稣的啊，请你记住这句话。这个时候小孩子已经大了，已经快两岁了，所以他要把那2岁以下的就全部杀掉，就这个原因。好，他说希律就吩咐博士，寻到了以后怎么样？你赶快回来报信给我，我好去拜他。其实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他是假意要去拜他的，他心中不安。弟兄姊妹，做王耶稣基督来不安，那么你对耶稣基督的诞生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也这样？你是不是王？我们今天喜不喜欢做王？我们今天喜不喜欢做王？只有几个人点头，我不相信你们都不想做王。我看太多了，在家里面都要争王了，谁说了算？在你们有没有讲过这句话？你们都不举手，好不好？好棒！我告诉你，我们常这是真来的啊！夫妻常年在争这个王位，钱如何花，我说了算；道教会怎么走，我说了算；这不去哪里，我说了算；买这个东西，我说了算。这样讲清楚了吗？有没有这种现象？ 只有几个人在笑 OK 算了没关系哈。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真的会真到一个地步耶稣来我也不管我看过了第二 我不讲你我甚至对不起请你容许我说我甚至看见过牧师也喜欢做教会的皇帝牧师也喜欢做教会的王哦，有没有这种现象有你们怎么讲那么大声刚刚不回答现在才回答我见过这个牧师长执会要请走路他说你们没有资格叫我走是神差我来带领这个教会的一切都听我的哇教会牧师也会做王的你知道吗教会政权就往往就这样的原因教会就这样破裂了我说实在的不管谁都一样的我们都很喜欢自己做王啊不是好 我说回来了 我不是都是大多数都是人哈除了你以外好吧大多数人都喜欢自己做王这个也不愿意放弃顺服不喜欢别人告诉我怎么去做不相信权威不相信圣经所说的只相信自己的解释自己对你的意见就是最正最棒的别人都是错的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哎，你不要管我了我告诉你我坐在宝座上你最好不要来影响我最好不要来干扰我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有姊妹们很重要的我们喜欢做王所以耶稣基督诞生会影响我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了合成的人也都不安的你知道吗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的话那个王城里面的话这些人都是比较什么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比较富有的住在王城里面生活舒适不舒适啊舒适稳定任何的改变都会带来不安的情绪哎呀会麻烦的、啊、你会觉得好像是讲我们很多人怎么样有一个叫做 comfort zone 听过没有、啊、叫做安乐窝有没有我们今天要叫一个弟兄出来做一些服事哎呀不要为什么不要我觉得在这边蛮好的为什么要叫我去动有没有现在又不讲话了你看啊我们以前读过加拉太书是不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诞生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跟恩典这个恩典却是有改造性的圣经告诉我们接受的人都会被改变当你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是不是、啊、同意吗不是信耶稣基督是一回事我们出去又过了日子又另外一回事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的圣经提醒我们当你我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恩典的礼物以后神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价值观会改变我们对金钱的看法会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会改变我们的家庭会改变很多很多会带来改变的同意吗是很正常的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很多人害怕改变是不是我们习惯怎么样最好不要动不要改变最好同意吗有没有人喜欢改变的有没有人喜欢改变的有还有有人有没有人不喜欢改变的应该更多了对不对很正常的嘛我也不喜欢改变的最好这样子同意吗弟兄就是很多人就害怕改变就拒绝耶稣是很多人的反应信耶稣会改变、啊、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什么、啊、所以、啊、最好今天特别是今天的信徒特别在我们湾区里面在北缅生活忙碌每天的时间表都是满满的你知道吗要去探望一个弟兄探一个姐妹要去跟他对哎呦真的很难呢这个什么这个儿子要念这个这个要在那个这个要做什么这个做什么是不是这样的都不跟你好算了真的很忙很忙排得满满的很忙很忙忙忙那么对耶稣基督诞生的好消息变得很麻木说实在的一到圣诞节大家会想到什么买物购物的想到圣诞节我想到什么那些 mall 里面那些购物商场里面的停车场怎么样停车场满满的那么想到圣诞节我们想到什么糟了今年要买什么礼物送给他哎呀糟要买什么东西、啊、哎呀要怎么样有没有是不是这样的哎，我们都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们，我们每年过圣诞，圣诞年年过，但是怎么样，就是这样子过，没什么感觉。对我们对耶稣基督诞生的实际上情形，真的是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楚。我们的反应其实说实在，是不是像希利像犹太人一样不安？哎呀，今年的礼物真麻烦，到底要买什么？哎呀，是不是啊？弟兄姐妹，另外你看注意吗？ 另外，我们是不是像东方的博士？有什么另外一个选择？敬拜耶稣，敬拜基督，献上我们的礼尊崇跟礼物。你看第九节、第十节说什么？第十九、第十节，他们听见这些博士，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面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哎，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个星是什么星？就是我想一想，我用一个名词叫做什么？叫做指引之星，指引他们，指引博士来到，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现在又从耶路撒冷要指引他们到耶稣那里去，是不是这样的？哎，请你注意哈，我相信这个应该不是自然现象，不是自然现象，请想一想嘛哈，普通的星。怎么从东方引到西方，然后又从北方引到南方，那么最后停在小孩子耶稣住的地方，这个不是一般的星了，同意吗？这是一种超自然的引导，我讲清楚了吗？是这样的，根据初期教会的旁经的记载，认为这颗星呢是天使，我觉得很合理的解释，很可能各位知道吗？其实我认为，我相信大家很同意，今天神也同样用各样的方法来引导我们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认识神，成为敬拜神的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今天神也借着各样的方法引导我们，我们的指引之星引导我们朝拜基督，很可能是我们的亲人，很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很可能是我们同事，很可能是一本书，很可能是一个见证，是不是啊？有时候神也可以使用灾难或者痛苦或者病痛来指引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觉得非常令人伤心的事情，很可能就是神借着来指引你到神面前归向神，来认识耶稣基督，来朝拜基督的那一颗心。我讲清楚了没有？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想一想，其实我说一下，我们每一个人想一想我们自己得救的经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过程都不太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指引之心都不太一样。所以想一想，谁是你的指引之心？想一想，这个趁这个机会想一想，是什么样的人物，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事情带你来认识基督，来朝拜基督的？说不定想一想，如果你想到那个人的话，说不定今天结束以后打个电话，写个电邮告诉他你感谢他，很重要的是吧？因为他你能够进到神的家中，他是你的指引之星，是不是？那么相对于西律，明知道指引博士来到耶路撒冷的心，却不接受甚至拒绝耶稣基督的降临，结果怎么样？结果寻不着基督。这些博士却在这个新的指引之下寻见了基督。圣经告诉我们啊，他们就怎么样？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你知道吗？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字欢喜，这个字是动词跟名词是一起用上的啊。如果你真的要翻译的话，应该是叫他们以大大的欢喜去欢喜。所以你看英文的圣经的翻译是什么 ？They rejoiced with mega joy。哦，以大大的欢喜去欢喜，也不得了了，是不是？好，高兴得不得了。然后怎么样？然后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就拜那小孩子，献上礼物给那小孩子。那么请问一下，我这边讲的话，这一节的重点在哪里？谁呀？小孩子，很清楚的，这小孩子这一节的重点，也是故事的主角。他是犹太人王，他是弥赛亚基督，他是君王，他是以色列的牧者，他是神子民的盼望，是外邦人的光，他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就是想想，这个小孩子没有军队保护他，没有国家供养他，没有豪华的王宫来让他享受，他其实他一出生就在卑微的马槽里面，他一出生就受到死亡的威胁，西律王就要追杀他了，是在西律王的那个残害下逃生的人。但是你有注意到没有？这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神掌管一切的细节。 你看到没有，他安排新的出现，他指引这些外邦的人博士们来朝拜这位新生的王，他安排，你去看圣经的话，他安排约瑟跟玛利亚从北边的拿撒勒远道来到伯利恒，降下了就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这个星是在神奇妙的安排之下停在基督住的地方的上面，注意到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看不见这是神的救赎的安排的话，真是视而不见，真是很可惜的。我可以讲说真的有点瞎了眼，对吧？但是弟兄姊妹，真的你看想想看，人是不是真的有时候会被自己的私欲给瞎了眼，蒙蔽了眼，是不是？你想想看，你看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怎么样，惧怕心不安了。你看嘛，最远的人，最远的都看见了，在几百里外的这些博士都看见了，耶路撒冷跟伯利恒只有几英里啊，五六英里而已，五六英里近的合成的人却看不见，就是看见了没有，是不是？就是因为耶稣将不是成为一般的帝王，耶稣基督降生，他谦卑服侍人，甚至说他将一公义带给犹太人跟外邦人，他将福音传给那些受压制被遗弃的人。其实说一句实在话，圣经的故事是神爱人的故事，圣经的故事是神爱人的故事，大家都很熟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大家都会背吧。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关于 这一节圣经， 我需要稍微的解释一下。在这节经文里面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点，首先这节经文说神爱世人，这我真的很棒哦。你讲这里没有说神爱美丽的人，这里没有说神爱高个子的人、英俊潇洒的人，如果这样的话就惨了。这里没有说神爱聪明的人，也没有说神爱完美的人，也没有说神爱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这里只是单单的说神爱世人。你知道这句话对我来说很棒、很重要。你没办法体会没关系的哈，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是神爱你，神爱我，这代表是神爱世上所有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蒙神所爱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爱我，神对我们的爱有两个重要的本质，很重要的，请你记住。第一，首先他的爱是始终如一的，他不是善变的，他不是任性的，他不会觉得你今天很乖很好、就很爱你，明天这样很差就不想爱你，不会的、神爱是始终如一的，从来不会停止爱过我们。这个爱跟人的爱不太一样的，必须强调一件事情，所有人从人来爱，所有的都会反复无常的。你们可能不会理解，就各位可能知道，我最近有一个孙子，我跟他好不得了。 我女儿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我爱他的不得了，可是有时候看他那个样子，我真有点生气，不想爱你了，你知道为什么？你们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算了，你不会体会，等到你们有孙子你就知道了。人会变的，你知道吗？有时候哎呀，但是神不是那样子，神不是情绪化的，他对我们的爱是始终如一的、第二个，他对我们爱是无条件的。神不会跟我说，如果你这样子这样这样子我就爱你，这是我的条件，没有的。他只是说我爱你，这个爱不是建立在你我的表现上，而是建立在他的本质上。我希望讲清楚了，他说我爱你，你是我的，我造就你，我救赎你，我重价买赎了你，在永生里我要与你同在，你是我的。弟兄姊妹，请你记住，我们永远不需要问我们今天神会不会爱我，不需要的。你永远不要问说今天我的祷告够不够，神会不会 不想爱我了，我们是不是做对了每一件事情，我是不是表现得非常好，不需要问。实际上神永远不会比现在这一刻更爱你，他也不会爱你少于你现在这一刻。我讲清楚了没有啊？因为他的爱是始终如一的，他的爱是无条件的。好，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了，他说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怎么样？爱到一个地步怎么样？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什么叫甚至啊？甚至是什么？是不是超平常的？你都不讲话了，我讲一句好了。我们爸爸妈妈，特别妈妈爱孩子，是不是甚至啊？是不是都很爱孩子，对不对？同意吗？我们常常都没问题。但你怎么？前一阵我看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孩子得了肝病，他的肝需要移植， 你知道这个妈妈跑到医生面前说，我把我的肝移植给他。这个叫什么？叫做圣人。他爱他到一个地步，爱他到一个地步，愿意把他的肝给他的孩子，这叫做圣子。同意吗？讲清楚了吗？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他来到这世界上，叫一切信他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叫我们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我们能够起死回生。那么我常常跟着这件事情讲的时候，常常有人会问我说：“哎呀，什么罪的问题啊？我在大陆，这是个好人呢，我行事我都没有做坏事情呢，我没有作奸犯科，何罪之有？”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有啊，很多了，我听到哦，不得了，哎呦，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不能没办法深谈了。但是请你记住，简单的说了，圣经对罪的定义哦，不是我们一般所想象的。圣经里面对罪的定义是什么？是不中底。什么叫不中底？什么叫不中底？就是射箭没有射中红心。啊，讲白话一点就是什么？我们没有活出我们当活的生命。我讲清楚了吗？圣经说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不该做的事情，是不是罪？我们做了不该做的，是不是罪？是罪嘛，对不对？我们不该偷了，我们偷了；不该抢了，我们抢了；不该怀恨了，我们怀恨了；不该嫉妒，我们嫉妒了。等等等等，这一切我们做了我们不该做的事情。圣经说这是罪，大家都同意吗？同意吗 ？Hello， 奇怪，怎么今天会这样？同意吗？哈，那另外一方面，雅各书四章是告诉我们，我们该做的我们没有做，圣经也说这也是什么？这也是罪。哇！我们该做的没有做，我们该帮助的没有做，我们该饶恕的没有饶恕，我们该扶持的没有扶持。圣经说对不起，嘿，我们没有活出我们当活的生命。圣经说这是罪。所以用神的标准来衡量，请问一下，我们有谁说我没有罪？同意吗？若是我们诚心诚实的扪心自问，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在神面前无言以对，是不是啊？同意吗？若是我们仔细想一想，相信我们会同意，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因为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得我们的罪的问题得以解决。那么这也带出一个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一个结果是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你注意哈，这节经文常常是被误解而引起强烈反弹的。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一些慕道朋友听到这句话，常常会说：“哈，你看看，你们信的神呢，真是小气，真是霸道。”听过这话没有？哎呀，真霸道，一定要信他不可，否不信的话就一定下地狱。有没有听过这话？哎呦，要命哦！这是这件圣经所说的吗？你有没有注意到？请问一下哦，这里是不是说叫一切不信他的掉入灭亡，不得翻身呢？是不是这样讲？不是的，这里说什么？这里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是不是？这个很错，这个逻辑要搞清楚哈。就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这几天下大雨，下了好大雨，对吧？然后你走，忽然间看到那凯恩的路，哎，因为下大雨了，陷了一个大坑呢。那么很多人就掉进坑里面去了，哎，很深的坑呢。那么雨一直下大。啊，如果这些人不出来的话，怎么样？会被淹死，对，同意吗？所以会被淹死，对。那这时候呢，哎，有一个人来了，发现一大堆人在里面，哎呀，快要被淹死了，赶快放一条绳子下去，要他们抓住绳子爬上来。啊，结果呢，有些人呢抓住爬绳子就得救了，那么有些人没有抓这个绳子而被淹死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人很霸道，在别人不抓住这个绳子的时候把他推下坑深淹死，可不可以这样讲？当然不可以了，不是这样，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关系可是你抓住了你就得救了嘛，是吧？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例外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可以承受永生的，我们都是该死的，都是灭亡的，每一个人都没有条件成永生，我们所有人都像在掉在坑里面要淹死的。而唯一能够从这个坑里面这个死亡当中得救的途径乃是主耶稣。主耶稣就好像是那一条可以救人的绳子，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绳子的时候就会爬上来，我们就可以不至灭亡，不会死了，反得什么永生，活出来了。这个不信他就会灭亡会下地狱的说法是跟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讲清楚了吗？ 我这样解清楚了没有？是吧？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他来的使命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意向，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他说他来是要怎么样？他来怎么样？他来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的。请你记住，请你注意哈，这些人不是因为不信耶稣才变为贫穷的，不信耶稣才被掳的，才成为瞎眼的，才成为受压制，不是的。相反的，这些人却要因为耶稣不再贫穷，不再被掳，不再成为瞎眼，不再成为受压制的，这些人却要因为耶稣成为富足的，因为耶稣得到释放，因为耶稣得看见，因为耶稣基督得自由。我讲清楚了没有？这些人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就这么，请你记住一件事情，今天耶稣仍然在做这个工作。当然，虽然我们不像当时那些人在肉体上是被掳的，肉体上是瞎眼的，在肉体上是受压制的，但是在属灵里面，我们很可能被我们的病痛，被我们的过去的记忆，痛苦的记忆力所掳而不能够自拔。我们很可能被我们的环境，被我们的思想所蒙蔽而看不见神。我们很可能被我们的罪，被我们的惧怕，被我们所沉迷一些恶习所压制而翻不了身，都很有可能的。主耶稣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主耶稣说这些都有出路。他说他来是要叫我们得释放，是要叫我们得自由，是要报告让我们知道神悦纳人的喜年，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有一个重新的开始。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姊妹，很重要，这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所带给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是没有任何人、任何权力、任何的政权、任何的势力可以夺走的，很重要的。那么你对基督耶稣基督诞生有什么反应？有什么实际的行动？我们看看什么？你看嘛，这里第十一节说什么？这里第十一节说，博士看见孩子跟他妈玛利亚，就怎么样？就俯伏拜那小孩子，就 worship， 就敬拜那小孩子。然后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这个很有意思的哈，这个古代这个第世纪的这个 Oregon， 就是奥里根那个教父，他曾经说过，哎，黄金就代表什么？王者。末药就代表凡人，乳香就代表神。他这么一讲呢，很多人就开始在那做大做文章了。啊，敬拜基督怎么样？一定要带礼物，好像金钱的奉献是敬拜的必需品。很多人这样讲的哈。所以今天的应用的话，我当时有被一个诱惑，要想说什么？我们敬拜基督，要为教会奉献，教会经济上有需要。我们需要奉献啊，所以这样讲奉献。好的，奉献重不重要？奉献很重要哈，奉献是蒙福的道路。我想下次我会来谈。教会的确有这个需要，是不是同意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不能随便乱用的。这一段圣经的重点不是要我们去奉献，是不是？这段的重点是什么？如果你注意的话哈，这个在福音书里面注意哈，朝拜基督的人物当中，如果你看到一群人，只有东方的博士献上的礼物敬拜基督。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牧羊人，你注意到没有？他有没有带礼物来啊？有没有？没有哎，最低限度圣经没讲了，他们圣经没说赶快宰一只羊，然后献给耶稣，没有，没讲。他们去献上什么？献上赞美、归荣耀给神。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个叫西缅的，记不记得？西缅的有没有献上礼物？没有，但是他献上什么？献上充赞、颂赞。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个亚拿的一个老妇人，84岁的太太，有没有？他看见耶稣了，有没有献上任何礼物？没有哎，他献上什么？献上称谢感恩。所以注意到没有？圣经里面讲的很重要，这里很重要的是什么？神要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是以我们最好的、最爱的、最甘心的献上。我讲清楚了吗？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他说：“所有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万王之王，献给道成肉身的基督，献给降世为人的神子。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里面常常混乱了哈。弟兄姊妹，人生的成就、人生的财富， 并不是衡量我们跟基督关系的一个尺码。我希望你注意了，很多人说我要赚了多少钱以后才来侍奉神，我跟神的关系才对。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我以前讲过了，我以前说只要让我赚一百万我就来服侍神，结果一百万不知道到哪里去，我都根本没有，就是真的是这样的。人的成就跟财富不是衡量我们跟基督关系的一个尺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人。我想清楚了吗？我们的心，我们的人，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追求成功，我们很容易的对神的心淡变淡。马太这边指出，回应耶稣基督最合宜的敬拜是将我们最好的献上。你可能是你的财富，你可能是你的颂赞，可能是你的讴歌。因为怎么样，做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是由心发出，献上赞美，献上自己，献上最好的。你注意到没有，博士他们带来献上的是他们认为最珍贵的，是不是啊？那么请问一下，你最珍贵的是什么？你最珍贵的是什么？对耶稣基督诞生的信息，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是像西利的反应，因耶稣基督作王不安，还是就像博士的反应，敬拜基督，来到神面前敬拜基督，并且献上你的崇敬跟礼物？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如博士，以他们为典范，以心来朝拜基督，并且献上我们的尊崇，我们的敬拜。圣诞节快到了，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在这个圣诞季节里面，一步一步的，十二个月不是让我们忙于采购，不是让我们不安说我到底要买什么礼物送给他，而是开始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我们主耶稣的诞生。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将我们的心归给神。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恩待我们，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过去的年里面，你一步一步带领我们，你使用那个指引之心，让我们本来不认识你的人能够因此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归向你，能够得到你的所赐下的福气。天父，当我们在思想你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想到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乃是完全基于恩典。但愿主你继续赐福我们，说当我们面对圣诞这个佳节的时候，让我们的心矫正，主啊，不要让我们陷入不安里面，而让我们是充满的喜乐，让我们欢喜较大的欢喜，以欢欢喜喜的欢喜再欢喜，主啊，让我们享受到你的莫大的喜乐，让我们真的是普天同庆的来准备我们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诞生所带给我们的意义。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紧紧抓住你。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